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苦丁茶。那么本期我们要探讨的话题就是晚清的亡国命运是否能够改写。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文化学者陶敏博士和精神科医生吴兆熙，他们将和我们一起来穿越到晚清，试图拯救一下这个即将走到终点的王朝。那大清帝国是前后延续了268年，其中 138年的康乾盛世是在19世纪的中后期局势急转直下。 自此之后内忧外患的晚清王朝是一步步的走向了衰败。那两位老师，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下，如果时光穿越到晚清的某一个时刻，主观的能够改变某一个人的决策，是否能够改变整个晚清的命运甚至中国的历史呢？
所以我因为我们现在事隔100多年了，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些这个旁观的心态来看当时的事情。不过呢，这个我倒是觉得其实晚清我们看的话，除了那几件大事情，那个八国联军啊，或者说是甲午战争之外，这个国家的发展其实是蒸蒸日上。 它的那时候的GDP从1860年到1911年之间的话，几乎是在10到15%的percent的增长。 那么国家大家上下一心都是很积极的要改革，为什么在这一个时代晚清会走得这么急速的灭亡？所以是一个很离奇的事情。那我倒是觉得它其中啊跟这个改革的这个急缓可能有些关系。其实你就是当然是讲第二次那个鸦片战争，然后那个八国联军打了这个北京啊， 1860年，真的说是很凄惨的时候。可是，在那种谷底的时候，其实也是国家一个新兴的一个这个精神的诞生。在那个时候，其实啊，这个很多一系列的改革，那慈禧啊，还有那个恭亲王，他们呢做的是有声有色，大量的利用这个有能力、有才干的汉人，而且用了很多很奇妙的，用了很多在把关的地方用的这个洋人，比如说啊，那个 国家的这个海关税收用的是Robert Hart，英国的一个海关的税专家，所以国家的这个收入很稳定，在最后的这几十年内。那么在外交上面，那是很妙的，那是一个大胡子美铸中的一个大使，叫做 Bergson，那个他那个做完了美铸中大使，就是反而被清廷用了中驻美大使，然后他后来又做中驻英大使，在欧洲 替华人做了很多很有贡献的事情，而且能够把这个清廷在国际上地位提到这个提到这个以各国一个平起平坐的地位，其实很好。在军事上面的话，他有一个那个 Gordon， 有个长城军舰能够帮满清打败这个太平天国，那是很有贡献。你在这个海军的这个北洋舰军方面，他有一个 Purcell，
在短短的20年之内，把这个北洋军海军建了远东第一大海军，所以其实当时是大家都很愿意改，尤其是在这个八当然说甲午战争是一个很冲突、这个很冲动的一个战争，当时可以不介入，说这个事情发生了。后来这个经济的这个屏障给丢失了，后来又是慈禧这个人也是聪明一时糊涂三十，他第一时我觉得是他那个其实倒是 那个八国联军的时候，他跟万国要宣战，这是他一个不聪明的地方。那个事情发生了，八国联军打进来了。可是，在那时候，他也积极的要干，那么要改革，而且做了一切这个很有很积极的准备。那么再下来的话，就是1905年。这表面就是表面在中国没大事，可实际上发生很重要的一个转变。 1905年，如果说我们要怎么样改运的话，满清的改运，我觉得是从1905年走。为什么？1905年那个日本把那个俄国打败了，在那个什么对马海战上把那个俄国打败，这一下子他们有个大东亚的一个意识，而且这中国也急了，他也想说是我们怎么样沿用这个日本这个他们的这个改革，所以那时候开始有这个立宪君主立宪的这个思维。 那么在后来几年之内，09年时候又开始搞那个什么自议局啊，各省都有自议局，一个就是这一个议会的一个开始了。这个东西是推展的如火如荼。另外呢，1905年也是因为这个对马海峡这个战争的事情，所以他这个中国呢非常积极的想改，把这个教育制度这个科举给废了。 这一下子这个炸锅了，这天下的这个文人啊，这个各地各省级乡级全部都是一片混乱，因为前途没指望了。所以另外的话，军事上面他们也是想那个抓一个日本模式的那个这个天皇能够有军权的这个想法，可是斗不过这个袁世凯后来。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措施，1905年，我觉得是关键，带动了很多的思维，很多的这个激进的想法。可是呢，太激进，所以反而到后来的时候呢，这个慈禧08年过世，这个载沣做了这个摄政王，可是他罩不住，镇不住，而且那个时候，当然在更迟的时候，1911年的时候，又有两三件事情发生，因为太急了。如果说这个他没那么急，这个君主立宪，时间放慢，脚步方面，这个铁路、国有啊、私有这些事情能够放慢处理的话，其实这个君主立宪这个制体可能可以延续下去。英国啊、日本，甚至当时德国都是君主立宪，怎么样？
我是外行了。但是呢，我这个人呢，就是比较喜欢这个专家一提一讲，我就会有点问题啊。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想跟吴老师商量一下啊。第一个，吴老师认为是国运上升。那么，我觉得洋务运动呢，就是实际上它现在有多种评价。实际上是洋务运动之前，你看太平天国来之后呢，实际上这个清朝对这个军事上，它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叫崩溃，因为他的这个绿营兵和这个八旗都不能打了。最后是谁救了这个清朝？我觉得是，应该说是这个曾国藩为代表的这种士绅阶层，汉族士绅阶层，最后呢是保住了这个清军。但这里面就很奇怪了，就是说他们这个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实际上他都不是正规的这种国家军队的体系的。那么汉族地主就是这种士绅阶层做大，是这个清朝晚清，我觉得是后来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就带来了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是兴起的这种汉族的这种地主，这种士绅阶层呢，还是清朝的宗室？这是一个问题，这是我和老师要商议的一个问题。
我倒是觉得这个代表是什么？是慈禧和这个恭亲王的灵活。你讲的是曾国藩的这个，曾国藩再怎么样，他也是个翰林，那个或者至少是个科班出身的，做了进士。然后那个李鸿章也是，这是国家的这个顾命大臣呢。这个可是呢，他是有自己的乡土的这个势力，没有错，有湘军、淮军，甚至你可以说是李鸿章那个他的淮军一直延伸到后来这个北洋军的，基本上他是淮军的骨干。那么可是呢，这个慈禧他并不反对，他知道有需要利用这个地方的力量，这个是他的明智的地方，他灵活的地方。可是呢，这个国家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操纵那时候还是在慈禧的手上。他并没有就是分散给权力给分散给地方上，他没有那样子。你说这后来这个袁世凯吧，他这个那时候张之洞啊、袁世凯他们搞这个新军，那么办的有声有色，小站练兵啊什么，他是完全是西化的这个军事制度。那么北洋军也是非常西化。
对，这是一个问题。后来的这个所谓的新军，实际上是正成为这个他的掘墓人。清朝派出了庚子赔款以后，他们其实推出了庚子新政，他派了很多留学生，大概是算有5万多人前后啊。
这个是还更多呢。
那么这些人实际上后来这个，比如说日本，去日本的这些留学生，后来很多这个成了这个，推清朝的这个掘墓人。那么这个是他的一个问题。那我刚才也谈到这个经济上呢，我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数，我没有看数据，我数据没有，手上没有。那就是经济上呢也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传统的历史书上呢算是这个，因为这个时候中国呢它必须要进入世界这个一个体系，经济体系。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 这个洋运动一开始呢，他们是头疼一疼脚疼一脚，就是他们的视野对世界的看法，就是我们现在看啊，改革啊，进入世界，我们都是这个站在上帝的视角。那当时的这些，你想，即使是那种饱读诗书的这个这些士大夫阶层，实际上对世界的看法也是，就是美国啊，这个有个汉学叫 Livingston， 他说中国这个近代是跟西方的关系是一种不断的被冲击，然后不断的反应，就是说门打开了，失败了，就过去是天朝上国，那打败了，那军队不行是吧？武器不行，洋运动先造这个枪，造炮，哎，后来发现光造炮装枪不行，还要有钢铁、煤炭。啊，还有现在的经济体系，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没有很好的在那样一种体制下很好的发育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你看后来的保路运动，它体现了几个问题啊，一个是这个地方这个利益和中央这个利益的这种关系，还有呢就是这个新这个士绅阶层就有转变为这种可能转变为这种民族资本家。那么和这个清廷之间还是有矛盾。那刚才讲到这个清廷的这个清朝最后的这个关税啊，它的盐啊，还有这个税务啊，都是被外国人控制。它是因为后来这个新这个我们这个打败以后，八国联军我们打败之后，庚子打败以后，我们这个中央的财政实际上是被外国人控制了，就是他从那里面拿钱了。然后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对，
这个很微妙了。你说是外国人从那里面关税里面拿钱，他是这样子。那时候庚子赔款了，他是说是，一说是明的是4亿两黄金白银每年的分给这个八国，另外还说是8亿，这个数字很大。这没办法，这个你不能再这个滥用科税。去从这个老百姓身上榨取，那么这怎么办？结果这个清廷的想法是这样，从那个关税里面抽，这洋人自己进了这货，那你给抽税抽高，洋人在这中间让洋人拿这个关税的钱去做这个庚子赔款，这是很明智。这个关于说是这个地方跟中央的这个权力的平衡的问题，那的确到了晚清的时候是非常的起了很大的冲突。比如说把这个慈禧把这个地位传给溥仪，其实可是那时候当局的是摄政王的那个载沣嘛。载沣是这样子，他是本来是因为考察了日本的这个君主立宪的这个过程需要9年，结果说好，我们来个中国也来搞9年，其实这个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数字。因为伊藤博文那时候去中国考察也觉得这个数字不错，可是。他一下子这个地方成立上了这个势力，士绅的势力，就是这些这个咨议局吧，各省都有咨议局，他们是很火急，那是很冲动的这些人，因为他对政治对民主他没有一个概念，所以一上来就是急啊，这个万把火急的说是要逼着这个载沣这个9年的立宪拉到3年，这个还有这个血书啊，这个请愿什么的，弄得这个一片模糊。然后那个载沣自己本来是很积极，现在反而变成人家当成一个阻碍，结果没有办法，他只好说是退一步，说好吧，我们就拉到3年，最后还得拉到1年，最后是非常非常仓促，弄得做了一系列的推荐，就很不得人心，
所以
太仓促。
您就觉得在这个节点上，如果载沣可以慢慢来，
对，
去给多一点时间，他自己能够做主，能够做决定，不用受那么多的压力，那么这个改革就可以进行的更完全、更成熟、更成功一些。
对，
还有一点，我觉得他这个命运，就过去我们一直大而化之，因为我完全是外行，我就是听大家这个议论，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走明治维新，这条路啊，就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就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清廷的这个它的合法性问题，它本来呢，它的合法性已经没有问题了。它虽然是名义上它是这个明朝的一个边站的一个少数民族被封的这样一个这个位啊，然后起事，然后占领中原，但是它的汉化程度现在有几种说法啊，就是说这个旗人满身汉化的，的确是你看到那个北京那个旗人，这个中国的这种文化书画八旗子弟都会啊， 那么现在还是认为他是关键的，还是这个他的最上层的一些，比如像有些才能杰出的，像纳兰性德啊，还有这个皇帝啊、这个、皇室啊这些子弟，这个对这个文化的吸收。但是呢，这个中国人就是汉人的这个民族意识，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这个到了就是到了近代民族国家，民族这个民族国家是全世界兴起的时候，很多这个留学生实际上他们这个同盟会叫提出这个概念，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华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他们，我觉得现在很多外国的人汉学家认为这个中华这个 construct 就是一个建构的一个概念。过去我们只讲明大明清啊汉，那么他用了这样一个中华这个概念，那驱除鞑虏这个口号出来，实际上是对满清作为一个统治者，他是一个少数的这个人数上是占少数的这样一个统治者，统治着绝大多数汉人这样一个合法性其他质疑，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而且我觉得这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一个政治口号。因为其实整个大意识讲起来，那个满人的汉化是做得很彻底，陶老师讲的一点没错。可是呢，他打出的这样的口号，我觉得是一个有点煽动性，煽动海外的华侨，煽动了这个国内的，渗透了国内的基层的人民。那么这样的话，对啊，那个满族是外人。而且其实啊，这个驱逐鞑虏，这个复我中华是从哪里喊起来的？是同盟会在日本喊起来的。同盟会跟那个黑龙会有很多的关系。那么日本的当时的一个若隐若现的一个想法是说，既然你们中国人能够接受中华，能够接受满族人的话，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们日本人？那么所以呢，这个同盟会打出这样的一个口号呢，其实我觉得是跟日本黑龙会啊，或者日本跟中国那时候他的一个这个潜在的一个冲突是很有关系。那时候他们很觊觎这个东三省啊，所以是已经是有2005年已经有这个计划，所以那时候打同盟会成立的是在2005年，在东京在黑龙会社府这个里面成立的，所以有很多的隐约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因素。
这个是很敏感的话题。我们当然说，它一个方面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因为从这个政治上来说啊，还是从这个统治能力上来说，就是满族是贵族作为这样一个统治集团，实际上它的力量已经是不够了。
这个没错，这个是没错的。
但是呢，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就是说，他呢，他的改革呢，他是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好的，谁愿意把自己的权利还有这种世袭的这种东西给别人？但是呢，他们也认识到了，就是说你必须要放开，必须要改革，实际上就是放开，比如说这个权力的分享。和汉人的分享，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分享，然后呢，建立一种立宪，那就是他被逼的。但是呢，就是现在有人讲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不改革呢是等死。刚才吴老师说了，改革呢有点找死的那个味道。
对他们这个，其实大家慈禧也想改啊，那当然在这之前的光绪也想改，那个后来载沣也想改，都很积极的想改，因为它里面有个利益。他的利益就是说，这个皇室能够得到这个安全。
对，
所以这个英国的立宪以后，他也是这个从那个 William the First 开始就一直保留了，在日本更早神武大帝开始就保留了，所以他有一个保君的一个保君室保皇室的一个保证在里面，他是很愿意的。那么可是呢，他有两个模式可走，一个是他放弃军权，一个是不放弃军权。而那其实啊，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影响的事情，就是说当时那个这个八国联军打完了之后呢，那个这个清廷要派一个亲王去德国去道歉，说因为把那个德国的公使给杀了。结果那时候派去的是载沣。载沣这个人那个是年轻有为，其实他很有主见。他在跟那个这个德国那时候有国王嘛，国王的对话的时候，那国王就很提醒他，你要那时候其实德国也在搞那个君主立宪，那么他就说是他就说这个再怎么样，你要把军权给抓到。那么日本也是，他那个天皇的其实是有军权的，那么所以这个载沣这一点他看得很重。回来以后，
他在各方面他都这个如火如荼的这样推动要改，可是他军权他就拼命的想把这个军权从袁世凯手里面抓回来，他把袁世凯，那其实慈禧已经是开始削减这个袁世凯的力量，他在这个载沣又把这个袁世凯说是你有腿疾，
对对对，
你放回河南去了，
钓鱼去了，
去河南去了，所以他就这个军权就回归到这个皇室的手上，他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地方跟中央的权力的政治的问题、
嗯、听起来啊、吴医生是特别喜欢载沣这个人啊，就是说您是不是特别希望就是说慈禧当时能把这个皇位就直接传给他就算了，不要传给这个3岁的溥仪。
是，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溥仪要重蹈覆辙把这个皇位传给那3岁小皇帝，这个已经在这之前已经用过了同治啊这个光绪的小皇帝、嗯、然后来个垂帘听政，这并不成功嘛。如果说是你传到这个载沣的手上的话，他就是一个的，再怎么是个大男人，那是大男人主义嘛。那么然后呢他也就回到一个宗室，那可是他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思维，我觉得是慈禧的另外一个大错，传给三岁小孩。那摄政王载沣当时当权了，可是他的权力不够。
民间是说当时慈禧没有想到自己那么快就死了，所以他当时还是想说我传给3岁的小孩我还是可以垂帘听政，如果他传给载沣的话很可能这个大权就不在他手上了，这个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牵涉到很多这个过继的问题，所以这个只是一些民间的说法。那其实民间对于慈禧这个人的说法，民间有很多的趣谈，因为说晚清肯定是离不开慈禧嘛。那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说慈禧他在晚年做了一些决定是非常有争议的，外界也是认为呢慈禧其实他在晚年他的性情是大变，跟他早年的一些政策啊跟一些决策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民间说法有些史料也只是说他是跟这个光绪之间的关系紧张造成的。两位老师怎么看，有没有听说过一些慈禧的趣谈？
我认同，因为这个慈禧这个人呢、啊，就是从他的个人或者他的这个心情上面来看的话，其实是跌宕起伏啊，受了不少的打击。其实他这个早年丧夫，这个中年的时候，他扶植了两个孩子，他自己的孩子同治，那个同治那个不学好，这个。然后再扶植了这个侄子光绪，光绪不听话，所以在他又退政又还政，所以他在心理上打击，作为一个个人来讲了很多的打击。那八国联军的事情也是因为有人在这个挑拨离间嘛，说是这个外国希望那个扶植这个光绪复出，那时候光绪已经那戊戌变法失败被囚禁了，被软禁了，所以这个事情呢触动了这个慈禧的很多的这个心痛啊。那么本来他跟光绪的这个关系一般来讲说还好，就是这个八国联军的事情，而且在那个在之前的也是因为康有为他们太过激进了，所以反而弄得他们这个光绪跟慈禧两人很不和，所以这对慈禧来讲是一个打击。他的打击的话，他就有一个非常一个歇斯底里的一些这个反应，所以造成他，我觉得他后来这个一时的这个错误的决定。
他这个造这个颐和园啊，和造自己的这个陵啊，这个是他这个历史上说他是这个荒淫无度的一个典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你这个到底是他的个人的意愿，还是底下的人愿意奉送给他？那很难说。那另外一个想法还是同治故意的把尽量的钱了，而且光绪也是开始说尽量的要修缮这个颐和园，尽量的给钱给他，叫他去远一点，再离开故宫，去这个颐和园。然后后来李鸿章什么的拼命的，就是博取他的欢心吧，就是所以很多的，这个在宫中当时资讯不是那么打通，所以他到底有多少决定，多少的事情是他自己知道，多少的这个决定是他真正自己做的，那有时候很难说。
那就是说，这个人他还不是一个完全不是一个现代他不符合一个现代领导国家领导人的这个、
那时候没有议会啊，那时候没有国会，没有议会，而且他也没有互联网，所以看不到这个很多的资讯，他得靠这个外边的人给他这个提供，然后
很多的建议，那不一定是他自己发的。
嗯，包括像吴医生刚刚提到，就很多一些改革，确实是就是说慈禧他在比如说像洋务运动之类的这样子的改革，其实他也是为了，他其实是一个守旧派，他只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一个权力跟势力，所以被逼着去改革，他并不是一个就是改革派。包括您说这个载沣，那您刚刚说这个载沣的问题，在溥仪他的儿子的这个一本书里面，我的前半生里面也提到了他的父亲，就是说他的父亲，他觉得他的父亲是一个比较懦弱无能，是一个比较佛系的人，并没有很多的这个政治野心。您怎么看待这个溥仪提到的这个他的父亲的形象？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人，像您说的，如果慈禧真的把地位传给他的话，这个改革能不能进行下去？他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政治魄力能把这个改革做下去？
我觉得可以，因为这个载沣这个人啊，他是我觉得他至少有点耐心。他后来是因为他自己后来也加速了，是因为四方的这个请愿，地方的势力的做大，他是不得已，所以他才那个弄得很仓促的最后一些决定。可是他本人呢非常正直，那他能够逮到了这个汪精卫来刺他，而放汪精卫，你想这个人有多大的这个度量。那么为什么溥仪对他有这样一个负面的词语？我觉得这是溥仪自己的偏见。
嗯，
那么溥仪后来要这个搞那个伪满，然后还有甚至那个张勋的复辟，这个再怎么样载沣都不支持。载沣这个人他是这个深明大理，深明大义，他这个他知道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了，他不愿意做这种卖国的事情，去依附这个日本。他这个也是表示他这个人的正直，这个他的人这个人，我不是那么太赞美他了，至少他立场是比较光明磊落一些，比起溥仪的话。
嗯，
所以我觉得他是不错的。他开始的时候接位的时候，那个是1908年，他马上接了这个摄政王的这个位置以后，第一周他就开始要进行这个立宪的讨论，很积极啊。他可以不管这个事情，可是他很积极的接上了这个慈禧的遗愿。而且那时候为什么说是定九年？因为这国家的如果说是要改革，你脚步放慢一点，很多事情可以有一个依序，他有这个有个领导性，有一个一致的去达成。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上，因为压久了，镇不住，他有这个地方上的这种咨议决，各方面这个如火如荼，大家都在抗议请愿啊，要不然这个咨议院干什么，咨议局干什么，他也不知道，所以拼命的请愿，要加速，加速，加速，所以这个把这个步伐给搞乱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载沣原本上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人，晚清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真正能够站得起来的人，他就是后来斗不过袁世凯。
这个吴老师，你还是站在这个清朝的这个角度，但是你就是说，如果是这样，那这当然这是一个假设了。我觉得刚才有接你的一段话我没有讲完了，其实中国这个现代这个近代这个史，包括现代史，它这个外国的这个影子啊。就是你刚才讲的同盟会和日本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最后你看这个我们讲的孙中山，最后孙中山投靠，不是投靠，就倒向这个苏俄，他实际上也是转了一圈，转了一圈。那么回过来看呢，你刚才讲的那个慈禧向这个八国宣战啊，八国宣战，
万国宣战，
对，他是万国，他
所有的，
他是万国宣战。那这里面实际上是，就是当时的所谓的改革派啊，就是像个维新派啊，这个像康梁他们，多少都有这个外国的背景，这个康有为、梁启超都跑到大使馆，他跟英国的大使馆又跑到，还是日本大使馆。
来过哦，梁启超在悉尼待过六个月。
对，他们这个是白日维新失败，他们俩都跑到那个领事馆，然后跑掉，大使馆跑掉了。那就是说，他们是受，就是从这个从当时的这种国际环境来说，就是当时的那些国家，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就是说他们还是想扶持这个所谓的这种维新派，就是他们觉得这样的做法，可能这种运转，可能跟他们西方能够 能够对接。
嗯，
那么讲到这个问题，讲到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打到上海的时候，太平天国实际上也想跟西方接这个接触，但是他们还打着这个上帝会，西方人最后啊，这个西方列强最后看了一下，觉得还是跟清廷这个比他更靠谱，
是，
这就是一种选择啊，是一种选择。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外国当时在晚清其实是很强的一个 voice， 很强的一个声音。那么他们其实说穿了是支持或者保护皇族的这个宗室的，这个对啊，跟那个太平天国明打的是这个基督徒，可是实际上那外国人也发觉他是这一批人是乌合之众，没办法，不靠谱。义和团也是那个杀的那个烧杀掳掠，那弄得这个洋人这个觉得这个民间呢这个太恐怖了。那是不敢跟民间这个直接建立关系，所以在晚清的时候，他们是反而是比较支持、比较扶植这个清廷的。
他回来了，直接回来了，让他赔钱。这个最后他没把他的政权推倒，就是他认为，就是他们认为，就是这样一个，即使是他们认为跟他们有差距的这样一个政权，还是容易打交道一点。
是啊，而且你就是说是真的把这个中国的经济搞垮的话，对洋人也没有好处。
嗯，
那么所以呢，最后他做出了一系列的决定，而且发觉妙的是，最后他这个庚子赔款的钱还出在自己那个中国这个关税上面，所以他不退钱没办法。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